總部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4月25日星期二發布的最新年度調查報告，列舉了記者和自由獨立媒體所面臨的新危險和新威脅。這些風險來自於政府和恐怖組織的軟硬兼施，新舊戰術結合，既通過常規方式向記者施壓，又創新出新的手段進行審查。題為《攻擊記者審查的新面目》的報告說，新的審查手段包括向記者和媒體機構施加財政壓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權法和社交媒體壓制批評。保護記者委員會執行主任喬爾西蒙表示，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這些新的信息技術本應該使審查成為過去，但是這些促進信息交流的技術反被用於扼殺自由表達。
The methods of free expression are changing, and the methods of repression.
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項目協調員史提夫·巴特勒對美國之音話：科技帶嚟新嘅言論表達方式，自由表達言論嘅方式喺度發生變化，壓制自由表達嘅方式亦都隨之改變，而且政府控制言論表達正變得越嚟越有效。中國係喺審查手段上推陳出新嘅國家之一。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報告中包含時任該協會亞洲研究員王亞秋的一篇題為《失信》的文章，指出中國正在在全國建立的社會信用評分體系怎樣可能成為壓制新聞自由的新手段。王亞秋說，中國的信用評分體系並不單只是公眾普遍認為的，由一個人支付帳單、償還債務的良好程度所決定，可能包括這個人在在線活動等內容，而那些被認為在網路上造謠傳謠的則可能會被列入黑名單。王亞秋在文中寫道，建立中國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將被分階段執行，可能會使那些撰文或者是發聲批評政府的新聞工作者的個人財務受到直接影響，這些後果可能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嚴重的干涉。某記者的社交媒體貼紙如果被政府視為謠言，他的信用評分將會因此降低，導致他申請貸款被拒或者是背負高利率。巴特勒說，他們還不清楚這個系統到底會怎樣進行。巴特勒說，他們認為信用評分系統的其他的目的可能是更為溫和有益的，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會約束自己，他們會想出控制民眾的新方式。王亞秋在文章中說，中國的審查制度早已經不停留在封殺記者和社交媒體帳號、關閉新聞網站和關押記者等常規手段上，還包括阻礙記者的其他日常活動、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禁止他們參加主流社會活動。王亞秋在文章提到，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員腐敗交易而被逮捕並判刑一年的新快報記者劉虎，以及為香港傳媒機構撰稿的大陸自由職業記者趙思樂等一些記者和媒體人的遭遇。劉虎對保護記者協會說，經過一年的監禁和大量審訊以及被逼電視認罪後，他很難找到工作。趙思樂說，他剛開始寫有關人權問題的故事時，仲能夠為中國一些主流媒體機構撰寫一些非敏感話題的文章，但逐漸的，這樣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發布的調查報告合集中還有一篇報告指出，中國的網絡控制亦都在向外輸出。報告說，幾年前俄羅斯民眾還享有相當自由的互聯網，但是現在俄羅斯試圖效仿中國對互聯網進行控制。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還涉及美國和歐洲的情況。報告指出，一些美洲國家政府和非國家行為體使用新的、有時亦都是隱蔽的方式限制記者調查違法行為，而一些歐洲當局則使用情報機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恐嚇媒體。喬爾西蒙將政府控制媒體、控制信息的策略歸納為三大類：壓制 2.0、隱蔽的政治控制和技術截獲。他在攻擊記者審查的新面目的序言中說，壓制 2.0 是最惡劣的國家審查和監禁批評人士這種舊戰術的更新版，其中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等新信息技術軟化了管制的鋒利邊緣。 偽裝的政治控制就是以民主規範、反恐、壓制仇恨言論和暴力為名來隱藏壓制行為。技術截獲指的就是通過監視批評者、封鎖網絡、發動網絡水軍等手段壓制異議。西蒙說，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範圍內記者被殺害和監禁人數的激增。他指出，到了2016年年底，總共有259名記者被關押，是保護記者協會有相關記錄以來人數最多的。不過他亦都指出，從另外一方面來看，這些壓制媒體的新方法方式的發展亦都正是對獨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種反應。他說，媒體反抗新審查方式的最好方式是繼續堅定不移地進行基於事實的報導。巴特勒認為，中國媒體和言論自由環境的改善最終還要取決於中國民眾，取決於他們是否想要改變的意願。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